谢主，今天又能够到圣堂来敬拜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敬拜团今天很用心的带我们又唱又跳的，非常好，感谢主。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礼拜，过去这个礼拜，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个真正的冷？啊？有吗？有冷哈。那请问一下，有没有人出去跌倒的？有没有？有，不知道啊。请你记得，特别年纪大的人要很小心啊。如果滑倒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事情呀，真的求主帮助。特别最近还继续冷下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啊。好，我今天呢要讲一个很伟大的人，他的名叫做摩西，很多人都认识他。我今天要特别讲他的死。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我们会觉得说讲到死大家就觉得不太舒服，对不对？请我们记得，对基督徒来讲，生跟死都在跟神的契约的里面。而我今天在讲的就是神爱我们，他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所有的人立契约，而那个契约不是只有耶稣开始，而是耶稣把那个最美的契约做最美的完的结束。最初神跟谁定契约？最初是神跟亚伯拉罕，但是其实更早第一个契约是神跟挪亚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约，那个契约叫做什么呢？彩虹的契约。当你看到彩虹的时候，神在告诉我们，我没有忘记，我要应许你们，我以后不会再用水将全世界的人淹没。所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契约，那是跟全人类不管你是谁所定的一个契约。第二个契约是什么契约呢？第一个契约就是借着亚伯拉罕开始，神跟亚伯拉罕定契约，然后借着亚伯拉罕带出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家族，然后带出一个民族，然后借着一个民族有救恩从那里产生出来。所以那个契约叫做旧约，而这个旧约不是不好，而这个旧约是什么呢？是新约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或者可以说是一个新约的影子。然后再来一个契约就是什么呢？再来一个契约就是神的应许，有一天他会差派一位君王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在旧约里面，神跟谁订约呢？跟大卫王立约，大卫的后裔有一个人要来。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契约叫做新约，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把所有全部以前定的约呢做一个完整的诠释，而且完整的成就。所以这个契约里面呢，包含生，包含死，包含祝福，但是甚至包含什么呢？审判。所以我今天盼望能够跟我们大家来讲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叫做摩西哈。而特别今天要提到他的死，好像是有一点伤感的意思，但是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盼望能够敬拜你。谢谢你让我们刚才借着诗歌，我们心被敞开，我们心能够被震动。唯一的目的就是盼望我们能够经历你，而且见证你。主啊，我们如果只有耳闻过你，但是我们没有亲眼见你，我们自己也没有经历过你，主，我们所听的，我们所看见的，只是第二手的资料。主，我们盼望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经历一个第一手的资料，就是我们亲眼见你，我们亲自体验你。因此求主帮助，因为这是主你给我们的应许。求主带领，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再一次摸着我们的心， 让我们今天再一次，今天在你面前蒙恩得祝福得拯救。主，你就赐福我们，在过去这个礼拜我们经历过很冷的天气，还有大风雪，但是我们相信你的爱跟我们同在。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敬虔的敬拜你，无论在现场的，或者我们有一些在远线远程的，在线上的，都一起蒙恩得祝福得造就。而且我们今天要圣餐跟主你同桌，求主赐福保守，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蒙恩得祝福。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我们来读圣经，生命记第34章，对不起，生命记34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12节。生命记这是在描述，生命记在哪里呢？在旧约圣经的第五本。请我们记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请我们记得旧约圣经的前面五本书作者，圣经说是什么呢？是摩西。但是我敢保证哈，虽然生命记也是摩西所写的，但是最后这一段我敢保证绝对不是摩西写的。所以请你记得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 五卷书哈，称作摩西五经。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律法书。那我刚才跟你讲了最后这一段，我敢保证绝对不是摩西写的，他不会自己写，我怎么死啊？这个是后来的加比，换一句话叫什么呢？那个在整理旧约圣经的那个当时的 Rabbi， 他们的整理出来以后，把这一段圣经放上去，因为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传统，他们的口述传统啊，所以这段圣经非常重要。我们来读摩西怎么样过世啊？我们来读，从第34章的第一节到第12节。好，来，摩西从摩亚平原登了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就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之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首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比鲁又的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 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并他的全祭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你有没有发现啊？这段圣经很清楚是不是出于摩西的手，因为摩西大概不会说什么呢？不会说他是什么呢？他是以色列再没有兴起的先知像摩西那么伟大的。 所以你看到这段，但不过这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对摩西的尊敬，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等一下会再读犹大书，所以请我们预备来看我们等一下的圣经。我今天跟我们读好几处的圣经，所以请你们把圣经预备好。我们一起来再祷告，求主帮助。主啊，我们求你就带领，帮我们今天借着这段圣经一起来思想摩西的生活、摩西的生命、摩西的服事、摩西的死。求主帮助，让我们借着摩西的一生再一次回顾我们的生命。求主带领，求你扶持，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摩西他一生大概活了120岁，120岁在我们现在看好像是很少人哈，但是在古代，超过100岁的不少，特别更早的时候在洪水还没有来之前呢，当时的人最年轻的都可以活到500岁。很多人读到圣经，读到那一段的时候说，那可能是神话吧，不可能。经文记得那是绝对的可能。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当时一个活到最长的960岁，就是马土沙拉。那为什么当时的人可以活那么长？记得一件事情，在当时世界是神创造之后，其实没有下大雨、刮大风，而且没有下大雪，这种事情都没有。当时神创造整个地球的时候，地球外面是空气，那空气外面再包成一个什么呢？水气、水尘。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创世纪第一章就这样写。所以阳光呢，照射来的时候呢，经过水，然后经过空气，把不好的那个光线的全部滤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时候太阳跟地球的关系非常好，没有大风刮大雨。为什么？因为当时神没有下什么大雨啊，像什么到这个雪、啊、都没有，所以整个气候非常好，而且呢，当时的人呢，没有冬天呢，也不用穿什么毛衣啊，跟什么的，而且呢，最初亚当跟夏娃在什么呢，在伊甸园里是不用穿衣服的，就像动物一样，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人的成长不是很快，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在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人当时到几岁才娶妻生子，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到了60岁、70岁才结婚。为什么？成长慢。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人可以活得很长，因为那是神最初的用意，但是那是神第二次的用意。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看到人说可以活到900多岁、800多岁、700多岁之后，我们就说：“哎，怎么可能？”我告诉我们诸位，那已经很可怜了。为什么呢？因为最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是不会死的。从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人才会有死亡进入这个世界。所以从不会死变成会死，而且活那么长，还是神的恩典。但是到什么呢？到洪水之后，到洪水的时候呢，洪水神觉得说不行，人这么活这么长不得了。所以呢，当时神让人还可以活到120岁，还是蛮长的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人如果可以活到120岁或者活到90岁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会更乱哦。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知道如果秦始皇多活10年啊，中国人就很惨，是不是？还好他大概40几岁就死了， 如果他还要想求仙丹呢，可以多活多活几百岁哈、啊，那整个世界就乱乱了，他杀掉多少人呢？所以你看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已经给人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其实那个限制背后是对人的一种祝福。人有生就会有死，同样的摩西也是如此。我刚才讲了，摩西已经活了120岁。那摩西呢，他的人生大概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岁到40岁，那段时间可能是他最风光的时间。因为怎么样呢，他在皇宫里面长大，他在皇宫里面长大，但是从小呢，他的妈妈就很厉害，因为当时法老王下令要将由以色列人的民族消灭掉，所以呢，如果凡是生男孩子的，都要丢到尼罗河里面去。所以呢，摩西的妈妈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它放在一个纸箱里面，然后那个竹子做的箱子里面，外面用油漆把它挂好，所以不会沉下去。然后呢，放在尼罗河旁边，因为他算准了尼罗河有一个很美的地方，尼罗河的不是埃及王的公主，大概常常会来这里洗澡，戏水游水这样的，所以呢，就把它放在那里，故意让埃及的那个公主捡到，结果呢，就把它送回皇宫里面，在那边养大啊。当然，最初几年呢，是谁呢？是摩西的妈妈乳养他，然后呢，到大概6、7岁、7、8岁的时候才送进皇宫里面去。所以摩西的第一个40年是在皇宫里面长大。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因为他必须在那里学习当时的世界最有智慧、最聪明的所有的知识、言语，包括讲话、包括打仗、包括什么呢？包括文字、包括写作，还有包括他在那边所受的教育，这个帮助他将来不但写摩西五经，还有教导怎么样打仗，怎么样避免，这些都是他必须学的。那40岁以后，有一件大事情发生，他自己出去把那个欺负犹太人的、欺负以色列人的那个埃及的督工杀死了，结果呢，因为国王听到以后要杀他，结果他就逃亡了。那这一次逃到哪里？逃到旷野里面去，逃到沙漠里面去。那在旷野里面，他遇见了他的岳父，叫做叶特罗，他是米甸人的祭司，后来就跟米甸的祭司的女儿结婚。他从王子的位分一下子变成什么？变成牧羊人，然后他在旷野牧羊40年。弟兄姊妹，那40年重不要重不重要？非常重要。那40年把他在皇宫里面的那种霸气、嚣张全部磨掉，磨成一个普通的牧羊人。40年以后，他想，我的一生大概这样子，就一生就做牧羊人算了，就这样子而已。已经生儿，不，娶妻生子已经有了，这个就不用了。没有想到，当他80岁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80岁，请你不要说要退休嘛。到80岁的时候，神的呼召到了。你是要80岁，我们大概想说我要退休了什么，结果神的呼召到，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说，他看到，因为在山上旷野的地方常常有很多荆棘哈，然后被风吹啊吹啊，然后越滚越大，然后有一天他说不看到什么，那个荆棘一大群在那边烧着，然后荆棘呢一着火啪啪啪啪啪就烧光了。诶，奇怪了，荆棘在烧， 但是呢，有火那么旺，那荆棘没有被烧掉。你说怎么会有这种现象？然后他到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呼叫说：“摩西，摩西！”都吓了一跳。他说：“你是谁？”那个声音跟他讲说：“你现在站的地方是圣地，把你脚上的脚的鞋脱下来。”摩西脱下来跪在那边，说：“你是谁呀？”那个声音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要呼召你代替我到埃及地，将我的百姓带出，让他们从为奴之地可以被释放出来。”摩西当然，当时他摩西说：“哎呀，太好了，我等了40年，现在才告诉我，是不是这样？”摩西不能说我不要，我不行，我现在是一个牧羊人，我口才也不好，什么也不好，什么都不会了。当然很谦卑了，但是呢，其实他也不想再做什么，80岁了，有什么好做的？所以，请你记得，当你年纪大了，你不要以为我这么老了，上帝你在呼召我干什么？不要这样想，神有他的方式。后来折腾了半天，他真的终于说答应去了。答应去了以后呢，耶和华神跟他讲，其实你如果看圣经啊，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在他面前，直接跟摩西讲话。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那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你们猜看看，你们要不要猜看看那个耶和华的使者？那个不是普通人哦，那也不是普通的天使哦。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那一位其实就是耶稣本身，他还没有降世来这个世界上。在旧约圣经里面，他经常用使者的身份出现。所以你如果读启示录，到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在第十章里面有一个非常高大的使者出现呢，身高你碰到天，然后地呢踩一脚踩在地上，一脚踩在海洋里面，还有呢。头放光，看那个样子，其实耶稣的装饰，那是耶稣的样子。所以呢，你如果读圣经里面有好几次，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其实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本身。特别耶稣有一次带着两个天使去拜访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他要去毁灭两个很大的城，就是索罗玛跟恶魔拉。所以不要以为耶稣是来到世界上降生以后才出现，我才有这个人，不是。三一真神从起初就在一起。所以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很有意思，那个差派摩西出去的，其实所谓的那个耶和华的使者，那是谁呢？那是耶稣基督本身。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很观念，就是阿爸父神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面，然后耶稣基督从人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特别你们如果读路加福音第15章，耶稣讲了三个很重要的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一个牧羊人，他丢了一只羊出去找一只羊，99只放在那边，然后找那个牧羊人代表谁？代表耶稣基督。然后再来说，有一个人有10个什么的，一个女人有10个钱，10个金币啊，结果掉了一个，他拼命去找，那把他找回来很高兴。那一位妇人是代表圣灵在寻找我们。然后最后第三个比喻就什么呢？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一个父亲在家里面有两个儿子，一个出去外面放荡，然后回来，那一个是代表圣父上帝。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到处充满着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好，摩西到他第三个40年的时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一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埃及去向法老宣告，带领我的百姓出埃及。而且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他们就在西乃山那个地方怎么样呢？跟神立约。请你记得，神 跟以色列百姓立约，那是延续着神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一直延续下来。因为那个约是神要借着一个人，然后借着一个人成为一个家族，然后借着一个家族变成一个国族，而神的救恩盼望借着这个国族怎么样扩散到全世界去。所以以色列百姓是蒙福的，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以后，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是奴隶。但是到西乃山的时候，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告诉这个百姓，从现在开始他们不再做奴隶，他们要成为我的百姓，神的儿女。哇，弟兄姊妹，那个身份的转变太大了，从奴隶被释放出来，要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子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出埃及，从奴隶家出来，立约以后，目标是什么呢？要进入牛奶与蜜，上帝给他的孩子们的什么呢？幸福，而且什么呢？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就是这一段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带领的人物。所以呢，摩西最后的40年，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还有在旷野。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以色列百姓走了一年多，从埃及千里迢迢的慢慢走旷野的路，而且当中经过旷野，还有经过没有水喝，经过征战，还有埃及的追兵等等等等，这些他们都过去了。终于走了一年多以后，已经到约旦河边，再过去就是了。上个礼拜我跟我们提到，就是摩西差派12个探子进入迦南去试探那个地方，结果他们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们同意一件事情，就是哇，那个地方太漂亮、太美了，肥沃的不得了。你看我们所带回来的什么呢？葡萄是用扛的哦。弟兄，你们有没有见过用扛的葡萄？有没有？我们的葡萄这一串就拿着就走，对不对？人家是扛着，那表示那个葡萄是非常非常丰满的，而且是非常肥沃的地方所的出产。但是12个里面都是12个都是族长啊，12个支派的族长，12个族长怎么样？10个说不要去，因为人家那么高大，都是巨人的后代，我们从那个眼光看起来，我们像蚱蜢，人家一踩就死了，而且人家的城墙那么高大，我们住的什么？我们住在野外，我们什么都不懂，人家进去就人家一脚踩就死，所以说进不得。他们已经忘记神过去一年怎么样带领他们，结果10票说不要进去，只有2票说进去。这2位是谁？一位是加勒，另外一位就是约书亚。结果那2个人差一点要被杀，所以有人就在中鼓动说，摩西他们全家还有这2个人全部杀了，然后我们回去埃及做奴隶。怎么那么 stupid 呢？愚蠢到极点。结果呢，上一回我们说了，神出现，神彰显他的公义，神彰显他的愤怒。上个礼拜我跟我们大家讲的说，神当时就说，好，既然你们不进去，你们所担忧的就是你们的女人、你们的孩子会被杀，会抓去做奴隶。耶和华神说，我反而要让他们进去，而至于你们这群不想进去的，我就不让你们进去。所以呢，上帝告诉摩西说，带领百姓继续绕，就在旷野里面绕，要绕多久？40年。你们进去勘察那个地方40天，一天抵一年。然后在旷野绕了40年以后，20岁以上的男丁，请你记得，20岁以上的男丁到60岁就死，因为20岁以上就要负自己的责任了。那可以进去的19岁以下的，还有女人、小孩子都可以进去。而你们这一群男人没有担当，我就不让你们进去。 哇，弟兄，那是很可怕、很可怕、很怕的审判哦。然后这些男人当时好像被国鬼着魔了，尤其现在醒过来，啊，我们不对不，我们做主啊，赦免我们，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摩西跟他们讲说，神已经发命令了，不要去。哦，我不要去征战。结果征战的时候就被打得乱七八糟，就退下来了。结果摸着鼻子就在旷野40年。弟兄姊妹，我上个礼拜跟我们大家讲，我们不要傻傻的凭血气在做事情。当我们做事情如果凭血气的时候，我们会死在血气上面。求主帮助我们要有智慧，要有属灵的心。我再讲一个题外话啊，请问我们夫妻会不会吵架？没有吵架的夫妻请举手。没有人敢举手，包括我也不敢。但是请我们记得，在吵架的时候绝对不要过分，而且不要讲收不回来的话。请你们记得，你说出来的话收不回去的话很难过，特别在神的面前讲的话。后来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百姓40年了。40年以后，摩西神要接着他回去了。所以摩西在有以色列人的眼光里面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为什么呢？第一个，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奴隶的释放者。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让人从奴隶当中被释放出来的人。第二个，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40年，这个不简单哦。第三件事情，他把神给他讲的话还有所有的事情就记录在5本圣经里面，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然后最后一本就是生命记。生命记是他要离世之前呢，在以色列百姓面前的几篇讲道全部写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埃及进迦南地以后，他们心目中整个民族当中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是谁？非摩西不可。甚至到耶稣的时代，请你记得，甚至到耶稣的时代很有意思嘛。摩西在以色列百姓的地位大概仅次于神了。他们把摩西当作是他们最大最敬佩的什么呢？民族英雄。你如果读约翰福音很有意思，你读约翰福音第六章32节，很有意思，我们没有时间去读。约翰福音第六章32节，耶稣跟犹太人在讨论，因为耶稣曾经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是什么呢？用5个饼2条鱼喂饱多少人？5000人。这件事情呢，犹太人就在想了，耶稣看起来还蛮伟大的哦。然后呢，我们把耶稣跟什么呢？跟摩西比起来，啊，他差耶稣差摩西差远呐。摩西让我们在旷野怎么样？40年吃什么？吃玛瑙哎，所以摩西喂养我们，哇，那你这个只有吃一餐而已。犹太人开始这样做比较。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六章32节说什么呢？摩西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不是摩西喂养你们，你们吃玛瑙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是谁给的？天上的阿爸父神给你们的，不要搞错了。但是从那些对话里面，你可以看到摩西当时以色列对以色列百姓的地位是那么那么的高，几近等于神的位置。所以你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其实犹太人是不敢把摩西的神才神位摆在那边拜而已的，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的。 那如果在中国，他早就叫神了。你知道我们华人呢、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死了以后就变成神。我们所有人死了都变成神了，而死了以后就来保佑我们家里面的人。那种错误的观念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耶稣当时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要把摩西当作神，因为给他能力的，给他可以让你们可以得吃玛哪的是谁？是耶和华神，不要忘记。所以当时的摩西被甚至所有民族里面最伟大的那一个，那个第一位是第一位。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当时的地位那么高哈，那是一定的啦，因为这个民族是借着他带出来塑造，然后进入埃及的，进入迦南地的。好，再来，摩西被尊为那么伟大，那没问题，圣经也这样讲，说什么呢？这里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什么呢？摩西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什么呢？神。圣经里面说，摩西是唯一所有的人当中可以面对面跟耶和华神讲话的。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谁直接可以面对面跟耶和华讲话？没有，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只有他怎么样呢？只有他可以面对面跟耶和华神讲话。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呢？第十节，在第十生命记第34章的第十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这里所谓的面对面是什么呢？是直接可以跟耶和华讲话的。还有在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也同样讲这样的话，他是神跟他直接面对面，也不要说你走开，我不跟，不是，他是直接面对面跟耶和华讲话，那是唯一神的宗仆才有那种大的特权。好，那摩西那么伟大，你有没有发现摩西他后来也不能够进迦南地？为什么他不能这样进迦南地？很多人在问我说，上帝小题大做，上帝为什么小题大做？有两次。第一次是记载在什么地方呢？在出埃及记第17章。出埃及记第17章，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哈。出埃及记第17章。出埃及记第17章的第五节第六节哈。因为当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叫做十七章说，他们到逊的旷野，在那个地方，在那里呢没有水喝，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呼求摩西说，你我们在我们地带我们出来，这里没水喝。然后呢，第17章的第四节说，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第六节说，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那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涌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马萨，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OK， 好，这里说什么呢？第一次他们到一个逊的旷野，那个地方没有水喝，而百姓没有水喝就吵，这个是没有水准没有水平的人呢、啊，因为他们是奴隶出身的，纵使已经被释放了，但是奴隶的心还站在那里，没有东西就吵，他以为这样吵就好了，结果吵得摩西很烦，他就说，主啊，耶和华神啊，这群百姓没水喝怎么办？摩西告诉他说，你带领百姓 到何烈山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块哈，那个地，你呢用你这个棍子敲打，那石头呢会裂开，然后有水会流出来。他这样做了，弟兄姊妹，很有事，我在这里特别讲哈，最近美国的圣经考古学家，他们一直在找，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应该在旷野里面可以找到。结果很有意思，真的被现在的考古学家就发现，在最近几年才发现的。他们找到一块好大好的时候，在一个山坡上面啊，好大的石头，是一个岩石了哈。那很有趣的一点，那岩石呢，好像是被用刀哈，用机器刀噗切得很准。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而且很大的石头啊，在该组古代绝对没有办法用刀切的那个样子，是切的样子，而且呢，上面有流出来水的痕迹。现在的考古学越来越精明，去找，而且发现，这就是在什么呢？在米斯巴这个地方所发现的。所以呢，所以这个地方已经被找到了，这件事是真的。好，这是第一次，耶和华神吩咐撒冷你可以敲打这个岩石，水就流出来。好，第二次，请你记得，第二次不一样哦。请我们来看哪里呢？请我们来看民数记，出埃及记后面就是什么呢？出埃及记后面就是利未记，利未记后面就是民数记，第四本呢，民数记二十章，请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二十章，今天的焦点就在这里哈。民数记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他们又没水喝了，这里又没水喝了。然后你看哈，你看到二十章呢，会众二十章的第二节，二十章的第二节，你们跟我一起来从第二节念到第十五节好吗？第二节念到十三节。第二章，是二十章的第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前幕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好，请你记得这句话，这是第二次。第一次耶和华神说，你用杖打岩石， 那是普通的言辞。但是这一次耶和华神说什么呢？你带着会众去，然后你去的时候指着岩石，然后吩咐水从那里出来就可以。你知道为什么差别吗？你知道有什么差别吗？神的命令说一不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前面那个是普通的岩石，这一块石头从灵的眼睛，从灵界或者从属灵的眼光看，那一块石头保罗后来诠释得很好。保罗在哪里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解释得很好，请你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啊！这个跟摩西的死有关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一节哈，到第十节 ，OK， 第十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都从前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经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23000人。也不要试探，让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好，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在这里说，第二颗岩石那里所象征的是什么？是灵的磐石。而那个灵的磐石这里说什么呢？是基督。换一句话说，彰显在那一个地方所彰显出来的神的荣耀，那是信仰的基石。而那个信仰的基石，虽然耶稣当时还没有出生，但是耶稣在那里，他是什么呢？要让整个会众敬拜而且敬畏的。所以耶和华神吩咐他说，你带着众百姓，带着首领全部去那个地方，你看到那块石头，你指着那块石头吩咐，不是打，你要尊敬那个地方，因为那是很重要的灵的磐石。但是请你记得，当时你可以想象摩西他被百姓逼得急了，脾气一上来就不得了，我上次就打了两下就来，现在让你们看看，我敲了我就打。结果那一位非常伟大神的仆人触犯了神的愤怒，所以神就直接跟他讲说，你跟你的哥哥亚伦，我不让你们进迦南地。弟兄姊妹，从我们的眼光看，那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个石头嘛。哦，不是哦，不是哦。你不要以为神说你不要打，因为这是那个是什么呢？那时候神在那个地方要彰显一个大的神迹，结果你在那边彰显你的血气。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要在教会服侍神的时候，请我们要非常小心，绝对不要有血气。为什么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一次开长子会或者开同工会的时候呢，我们要先灵修一个小时？因为我的牧会经验就是，以前在 Stanland 的时候呢，我们按照我们 Reform Church 的规定，归正教会的规定，说所有的会开始一定要祷告，然后结束的时候要有祷告。你知道吗？每一次祷告三分钟就开三个小时，开不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意见的想法，叭叭叭叭一大堆。因为没有集中在什么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想法。结果感谢主哈，我改了一个策略，就是先灵修，先祷告，先从圣经里面在神的面前安静。这就是摩西说，他当他脾气起来的时候呢，他也受不了。所以我说，我们到神的面前做神的工作，绝对不要什么呢？绝对不要血气，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用凭着血气去做神的事情，其实反而我们得罪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服侍神，忠心服侍神，祝福，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绝对不要血气。你血气的时候，你丢着就不做，或者丢着不要了，不要，你是在跟谁耍脾气啊？请你记得，神给你的祝福还不够吗？而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那位最伟大、全宇宙最伟大的神面前，在耍脾气。当然，我可以了解，像我这个脾气也不太好的人了，可以了解，可以了解摩西的。一急起来的时候，哇，脾气就来了，被那个百姓烦的，真的受没有办法。但是一个属神的人，不管如何，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在众人的面前尊敬神，我们怎么样带领弟兄姐妹来尊敬神？所以摩西不能进去，是因为他在众人的面前，耶和华告诉他说：“你带众百姓，还有祭司长老都在，你在那边指着，然后水会裂开，那是敬拜的一种形式。你在那边发脾气，你在那边把你的心里面不舒服发泄在那个石头上面。”哇、wow, 神受不了，所以神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进去了。摩西跟亚伦这两个兄弟在神的面前忠心，在神的面前守护带领以色列百姓，最后也进去不了。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服侍他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侍神，请我们记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做的所有的事情，神都看在眼里。你是不是真诚的？你是从心灵做的，或者凭血气做的？神都知道。我们不要拿剩余的给神，也不要拿次要的给神，也不要跟神计较，因为请你记得，神给我们保留的祝福是多得不得了，不要因为因小而失大。我在这里曾经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过哈，我在纽约，其实在台湾我也看过了，在纽约曾经有两个台语教会的长老，在不同时间在不同教会里面，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在诗班唱完诗以后，回去坐在位置上面，突然间死掉。他们都知道，那是神的审判哦。还有曾经有一位，我所认识的，在教会里面，他做负责很多事情。有一天早上，礼拜天早上起来，他上厕所就坐在厕所上死掉了。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记得 神是神圣的，轻慢不得。所以我们敬畏神非常重要，我们如果用轻蔑的方式 去敬拜神，或者我们拿次要的给神，请我们记得神都看在眼里。所以摩西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摩西就这样被埋葬在那个什么尼波山，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啊，埋完了以后没有人知道，因为是耶和华神亲自埋葬他的。但是请问魔鬼知不知道他埋在哪里？知道。但是你知道魔鬼最可恶的、最糟糕的，就是要去把摩西的尸体拿出来干什么你知道吗？把它拿来然后埋葬在犹太地，然后呢让人知道这是摩西的尸体，我把它拿出来带在这里。魔鬼的目的是干什么？要为以色列人造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神。哇，你知道魔鬼的诡计哈，做得跟神完全相反。神让摩西安静的死在尼波山上面，没有人知道他埋葬在哪里，魔鬼知道。然后就怎么样？要去把他挖起来，然后送到以色列地，然后让以色列人知道，哎呀，我知道你们所尊敬的摩西，我不是刚才讲说以色列人很尊敬他，不对，哎，埋在这里，然后你们来呀、啊，来看呐、啊，在那边拜拜呀、啊，干什么的？那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呢？这是发生在灵界里面，耶和华神知道，所以神先派谁呢？派天使长，征战的天使米迦勒。米迦勒，我们很多人圣经里面说米迦勒，很多人我说米迦勒是什么意思？我常常告诉我们当中有人有叫做 Michael 的，请举手。我这有一个，我记得我们教会好几个米迦 Michael， 其实 Michael 叫做 Michael， 那是在希伯来话 Michael， 那中文英文叫做 Michael， 那 Michael 我们中文把它叫做米迦勒，那就是天使长，所以 Michael 其实就是天使长的名字。而这个天使长呢，他怎么样呢？耶和华神派他说，你去给我看守摩西的墓。结果去的时候他们就吵起来了。我请你们来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圣经很有意思哈。犹大书在新约，新约圣经的倒数第二本圣经最后一本，就是什么呢？启示录，对对，启示录之前的那一封信叫做犹大书。那我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犹大书，这个犹大的这个作者是犹大，而这个犹大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这个犹大是谁呢？是耶稣的亲弟弟。请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两封信是耶稣的亲弟弟写的，一卷书叫做雅各书，然后一卷叫做犹大书。那个雅各书是耶稣的大弟弟，那犹大是耶稣的第二个弟弟。因为在圣经里面犹大这个名字很多人的，所以不要以为这个犹大是卖耶稣的犹大，这个犹大是什么呢？是耶稣的弟弟。他跟他的哥哥，就是他的二哥，就是什么呢？雅各，在耶稣死了复活以后他们才相信耶稣，而且他们两位都成为教会非常棒非常重要的带领者。你看犹大书他写了这封信在告诉我们百姓，你请你们来看到第八节第九节可以吗？第八节第九节，好，我们到第十节，我们这三节来读一下。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 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的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这在世上竟败坏自己。好好，请你记得这一段圣经就写了这么一段。那请你记得，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说哇哦，那是灵界发生的事情呢。说什么呢？说摩西的尸体埋葬的，但是呢竟然有那个魔鬼撒旦要去把它偷出来。偷出来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什么呢？要给他盖一个很大的坟墓，然后哇盖忠烈祠，然后让人家去拜。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耶和华神让摩西死的地方，他不要让人家去，因为怕人会把摩西当作什么？当作神来拜。所以呢，神将他隐藏起来，而魔鬼刚好相反，要做相反的事情。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先差派天使长米迦勒去那边守望着。当然，米迦勒是最勇猛的战士了。那撒旦去的时候呢，他也不敢怎么样。当然，两个人就争了。可能撒旦在那个时候看到米迦勒在那边，他不能动手的时候，他非常愤怒，就在那边骂骂。我们台语叫做碎碎念啊，骂咧咧的啊。但是很有意思，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天使长米迦勒，他不跟他争辩呀？你要打，我们来打看看，或者你要没有？天使长很厉害哦，他就讲一句：“你讲你的，讲你的。”然后天使长就讲一句话什么呢？他说：“没有用毁谤的话罪责他，他不会说你这个家伙，你是个叛逆的，你滚出去。”有没有？没有骂。如果我就会骂，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骂。我看到那个邪恶人，哇，我破口大骂，你们怎么样？有没有？不要说看到魔鬼骂了，我们看到被鬼附的人，不就骂你这个家伙怎么样怎么样？有，是不是这样？但是这里天使长很有修养哦，要做神的天使长不简单，他身上是有最大的能力哦。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你不要跟我辩，你不要跟我吵，你要辩你去跟上帝辩，我不跟你吵。这是一句智慧的话，聪明的话。所以今天你看到摩西的死这个样子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后悔，或者哎呀好一点缺欠啊，请我们记得没有。后来摩西有没有到那个迦南地去了？他死的时候上帝让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看了一遍了，好像什么呢？好像望远镜就摆在他面前，呜那看了一下，说这是我应许给你们的后亚伯兰的后代的地方，你现在只有看，但是你不要进去。那就请问后来摩西去过没有？你们再看看，他死了对不对？请你记得他去了。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没有时间去看了。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有一次带三个学生，彼得、雅各还有安德烈，而约翰跟安德烈到山上去了。到山上去的时候，突然间有两个人出现在他面前，一个就是摩西，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这两个人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摩西代表什么呢？律法。那以利亚代表先知。整部旧约就是用两种观念写的，就是律法书跟先知书。所以这两位 回旧约最伟大的人物出现在那里跟耶稣讨论什么事情？讨论耶稣下山以后要往什么地方去？往耶路撒冷去，面对死亡，要被杀，要被钉十字架，来成就旧约律法书跟先知所预言的耶稣要来拯救世界的事。所以当他死了以后，最后还出现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在那边跟耶稣讨论要成就的事情。而且请你记得，到启示录的时候有两个人的出现，在启示录提到说有两个人会出现，这两个人呢有可能圣经没有说谁，但是那两个人的装扮，一个就是以利亚，一个就是摩西，以后会再出现。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请我们记得，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做过分让我们伤心到觉得可惜的事情。所以我最后要告诉我们诸位哈，当你还活着，尽本分就好了。我最后跟你们讲我家里面的两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啊。我的祖父那一辈哈，在台湾，因为是刚好二次大战结束之前不久哈，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在台湾跟中国一样都很穷，而且每一个人生活都不好，而且生活的品质也不好。我的外婆哈，我的妈妈的妈妈大概四十几岁就过世了，生病那没有药，没有钱去医药，没吃药就过世了。那我的外公呢，大概六十出头岁他也走了。两个人刚好，我外婆连一点在地界上世上享受都没有。然后我的外公呢，刚好六十几岁，看到我的舅舅，哇，开始在起飞，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做越好的时候，可以得到尽孝了，人就把他们接走了。你知道，我的舅舅跟我妈妈常在一起的时候，我在旁边听到，他们常常觉得说啊，爸爸妈妈没有让我们给他们孝顺，哎呀，真的是很难过。但是其实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当我们的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好好孝顺他们，当我们尽心就好。有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但是不要以为他们在地上可以让我们尽孝，哇，那是最大的祝福。其实不是，有一天你到天上去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在天上比地上好很多了，不是好很多而已，好不知道多少。所以请我们记得，不要为地上的事情眷恋着，那是不智慧的话。有一次我的妈妈跟我讲一件事情，她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外婆啊，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她我刚才不是讲说四十几岁快五十岁就过世了吗？因为没有钱去医病啊，就死了。她死的时候家里面棺材啊，连买棺材钱都没有，所以呢，我的外公还有我两个舅舅呢，就去拿了，不知道从那里拿四块板子嘛，钉了一下子，然后就把我的外婆的尸体放在里面，帮她衣服换好就放在里面，然后做完礼拜就扛到他们后山那边就去埋葬了。埋葬的时候呢，也没有钱买墓碑了。没有钱买墓碑的时候，我的两个舅舅说啊，那以后我们有钱的时候再给妈妈买墓碑，所以就去找了一块很大的石头，两个就扛着就放在那里做记号。那过差不多两三个礼拜以后，我妈妈就告诉两个弟弟说：“哎，我们去看妈妈的坟墓好不好？看看怎么样，再去那边祷告这样子。”所以我妈妈就带两个弟弟去了，他们都二十几岁了。去的时候，都吓坏了，那块石头不见了。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刚好军队撤退到台湾去，所以要盖房子什么的，所有的石头都拿，不知道拿去哪里了。所以我的外婆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找不到她的坟墓。哦，我妈妈哈，这个做妈妈的心里面痛得不得了，每天哭啊，哎呦不孝，我们连钱都没有，连妈妈的那个坟墓的碑都没有，埋在那里就不知道。你知道我妈妈哭到什么时候呢？哭到嫁到我爸爸这边来了，然后呢，我已经出生了，她还在哭，一想到就哭。就有一天，我妈妈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一个女人穿着金光闪闪的，呼，闪闪发光啊，还手里拿着我。他说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知道那是权杖的。然后就走到我妈妈的面前说，我妈妈台语叫做阿美啊，说阿美啊，你在哭什么？不要哭了，我在耶稣这里好得不得了，你看这么荣耀，不要再哭了。你知道我妈妈自从做了那个梦以后，他高兴得不得了，我当时也不懂，六七岁而已。他怎么样？他走了跟进来说，我梦见你阿嬷。我说我阿嬷怎么样？他说阿嬷好漂亮，不是去穿金戴银而已，那是真的是很荣耀的身体，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所以呢，我妈妈从那个时候开始，她不再哭，也不再难过，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去的地方比在地上不知道好了几倍。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一个人的死跟生都在神的计划里面，让我们只有活得好的时候，按照神的心意去活出样式，那将是最美的祝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就帮助带领我们，从今天摩西的死再次看到主你的爱跟主你的恩手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这群不完美有罪的人。主，求你就帮助让摩西所做的事情他那么忠心，但是因为在众人的面前，在愤怒当中没有尊主为大，他被停职，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但是我们看到主你的爱跟恩典，你不但亲自埋葬他，而且不让魔鬼把他的尸体拿去当作神来拜，而且让摩西可以安静的在天上等候，直到耶稣再来。主，我们求求帮助，让我们有一天会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会见到摩西，见到主耶稣，见到这一群爱主忠心在主面前服侍的人。主，求你帮助，给我们有那个盼望，因为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契约里面，我们的名字就已经被写定了。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珍惜我们所有的，不要在神的面前做出不合神心意的。主啊，你保护我们，愿圣灵成为最好的老师带领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然后呢，我要请刘毅来做见证啊。好，就大家站起来来唱这一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
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这首诗记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知道你是那一位立约而且永远爱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